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历代志上第四章，主题是亚比斯的祷告。我们可以将本章43节分为两部分，第一部分1至23节记录犹大家非大卫分支的后裔，第二部分24至43节记录西缅支派的后裔。讲实话，每次读到圣经中记录家谱的部分，我都只是快速看完，不做太多思考，也不会详细查考每个人名字之间的联系。这一章包含了众多的人名，不过这些人并不属于大卫和主耶稣的分支，那神为何要纪念这些人呢？下面我们一起来详细查考神通过本章想要给我们的启示。第一部分1至23节中记录了犹大家非大卫分支的后裔，中间第9至10节介绍的亚比斯的祷告，在2000年 Bruce Wilkinson 出版其《亚比斯的祷告》一书之前，曾是一颗容易遗漏的明珠，我们会在后面详细查考。第一节，犹大的儿子法勒斯、希斯伦、加米、户尔、素巴。我们知道犹大自己亲生的儿子有五个，他们分别是尔、俄南、士拉、法勒斯和谢拉。希伯来语的儿子一词可以指亲生儿子，也可以指后裔。这里犹大的儿子很明显是指犹大的后裔，其中法勒斯是犹大的亲生儿子，希斯伦是法勒斯的儿子，加米可能就是希斯伦的儿子加勒，户尔是加勒的儿子，素巴是户尔的儿子。这样本章1至8节这段家谱就和第二章55节连接起来，在介绍完大卫后裔的家谱之后，继续介绍户尔的儿子素巴的家谱。第9节介绍亚比斯，说亚比斯比他的众兄弟更尊贵，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，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。这里的更尊贵也可以解释为更重，可能是由于胎儿过重导致其母生产的痛苦。亚比斯这个名字更多的跟痛苦相连，很显然不是一个受祝福的名字。然而亚比斯却通过向神的祷告来摆脱命运的束缚。第10节，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，甚愿你赐福于我，扩张我的境界，常与我同在，保佑我不遭患难，不受艰苦。神就应允他所求的。有人常批评这个祷告是典型的成功神学的祷告，我看到的是亚比斯在神面前的谦卑，他是在向神求告，并且求神扩张他的境界，求神的同在，来摆脱自己从出生就被母亲认定的痛苦的辖制。经文中也明确了主权在神，这里神就应允他所求的。这里扩张他的境界的结果，正如第二章55节中所记载的那样，众多侍奉神的文士住在他的城内。关于亚比斯到底是谁，这里有一些争议。犹太传统认为他就是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，即加勒的女婿，犹太人在约书亚去世后的第一位士师，但是并不能确认这就是亚比斯的真正身份。第11节，舒哈的弟兄基律生米黑，米黑是伊施屯之祖。舒哈与第4节的户沙两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被认为是互通的，因此舒哈很可能就是户尔的后代户沙。然后11至20节记录了更多户尔这支的后裔家谱，以及他们所产生的家族所做的工作。第21至23节记录了犹大的第三个儿子士拉的后裔，并记述了他们所产生的家族所做的工作和所占的区域。第22节中，在摩押地掌权，可能指这些犹大家族征服摩押，也可能是与摩押人通婚，因为掌权原文的意思可以是做丈夫、结婚、拥有。 这一部分中主要介绍的是犹大家族中非大卫分支的后裔。除了亚比斯外，也许我们读完后很快会忘记这些人名，也不在意。然而通过本章，我们知道神都纪念。第二部分28-43节记录了在南国犹大地中间西缅支派的后裔以及他们的土地，其中第28-33节隶属了西缅支派的后裔以及他们在以色列12支派抽签分配土地时所应得的土地。经过出埃及的40年后，进入迦南时，西缅支派是最弱小的支派。正如第27节所说，他们各家不如犹大族的人丁增多。在摩西给12支派祝福时，也唯独没有给西缅支派祝福，但神还是保守他们。他们分得了在犹大支派境内的土地。第33节强调，这是他们的住处，他们都有家谱，是要宣告那些被掳回归的西缅人有权追溯神分配给他们祖先的产业。第34-43节记录了西缅支派中一些拓展自己境界的族长的名字和他们的功绩。在进入迦南地后，扫罗王违背神的旨意，没有灭绝亚玛利人。然而神的旨意从不落空，神通过弱小的西缅支派灭尽了逃脱剩下的亚玛利人，并扩展了西缅支派的境界，并且这部分西缅支派的后裔并没有被掳走，而是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。西缅支派的这段家谱不但提醒被掳归回的百姓要顺服神的命令，不要再像扫罗那样被神厌弃，也鼓励一切软弱失败的信徒，即使像西缅支派那样微弱，也能凭着信心被神大大使用。何况是如我们一样被耶稣基督用重价买来的人呢？让我们回顾总结一下本章给我们的3点启示。一，我们应该学会像亚比斯一样求告，让神来扩张自己的境界，寻求神的同在，并寻求神反转自己的生命，同时也要明白主权在神。二，很多时候作为寂寂无名的我们，他人会忽略我们的存在，然而如果我们是神的子民，神都纪念。三，即使我们微弱，也能凭信心被神大大使用，有所成就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赞美神，感谢您透过亚比斯的祷告让我们进一步学习如何向您祷告，也感谢您通过记录西缅支派的家谱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为您做工，扩展自己的境界。我们知道一切的主权都在于您，求您扩展我们的境界，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免遭患难。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